好，再次欢迎众弟兄姐妹们，还有朋友们一起来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那今天为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当注意的事。我们会从雅各书四章十一节到十七节来看这样子的一个课题，到底我们要注意那几方面的事情。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有主要有三点啊，主要有三点我们要注意的。那第一点要注意的是什么呢？是要好好的使用我们的舌头。你看在这个第十一节那边，这边怎么说到呢？这边说到，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判断人。这边呢就特别的讲到说，弟兄们啊，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也不可以论断。那我们通常说，我们哪里有批评人？我们哪里有论断人呢？我们没有。但是呢，这一位神的仆人雅各呢，就特别的提醒当时的弟兄姐妹说，你们不要批评，你们也不要论断。那让我们来看一看，到底什么是批评呢？什么是批评呢？那批评呢的意思呢，就什么呢？批评的意思呢，就是毁谤的意思。毁谤就是故意用话语来攻击或破坏他人。如果我们拿一段经文，你就可以知道什么叫做批评呢？你看彼得前书二章十二节那边说，你们在外邦人中啊，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啊，这毁谤啊就是我所谓的这个批评啊，你们是作恶的，应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啊。这边是讲到说，当时的信徒啊，他们必须要活在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当中。那信主的人呢，如果你有一个好的榜样啊，你就不在意那些不信的人他们怎么样毁谤你，他们怎么样讲你的坏话，怎么样的攻击你，怎么样的破坏你。假如你这个信耶稣的人你没有良心，假如你这个信主的人你没有爱心，你不用担心，因为你本身如果你有爱心，你有良心的话，你就不怕他的这个毁谤，对不对啊？这个是所谓的不可批评。这被批评就是这样子，不是我们讲一些讨论，讲一些一些人的一些东西，如果我们按着事实而讲的话，不是一个问题。如果说你觉得那个人怎么样，你对他的看法是怎么样，如果是你是按着事实来讲那个人的话，那只不过是你对那个人的这个印象，对那个人的了解，你并不是在说批评他，你不是在诽谤他。诽谤呢就是讲他的坏话，故意的伤害他，故意的得罪他，故意的使他的名誉，使他的名声呢受损害啊。这个呢我们要注意哈。那到底我们有没有在别人的背后啊说长道短啊，以致故意的破坏他人的这个品格，他的这个名誉呢？啊，这个我们就要注意了。我们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到一个地步啊？我们说我不喜欢那一个人啊，不喜欢那一个人的时候呢，你在就在另外一个人后面来讲，哎，那个人你知道吗？他不好的，他某一方这个方面不好，那一方面又不好，啊，这个呢是毁谤他人，那神呢不喜欢，而这个是雅各所警戒的。当然另外一处也告诉我们毁谤的意思是什么，你看这彼得前书三章十六节，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时上被毁谤，就在何时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呀。跟上面的很相似，就说你本身你要存着无愧的良心啊。所以如果有人在某一方面毁谤你啊，你就不用担心，那个人毁谤你呢，反而他自己会觉得羞愧啊，就羞愧，因为他所做的不对， 他讲你是没有爱心的，但是你是显出有爱心的。啊，人人呢都知道说这个人呢是他很爱心的。人讲他没有不老实欺骗人，但是呢你在一切的事上呢你都很诚实，人家都公认你是位诚实的人，所以呢你就不用担心。而他当他这样子讲的时候，他自己也内心呢有内疚啊，因为他讲的话不是按事实而讲的。所以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跟人与人之间的这个交往当中呢，我们一定要按照事实来讲，不说一种背后啊，以所谓的背后去伤害人啊，去重伤别人，为了要得到利益，或者要破坏别人的这个名声。那第二点呢，是讲到我们不可以论断，对不对？这边说，弟兄们，你们不可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啊，论断又是什么意思呢？论断啊，在原文里面呢、啊，就叫 krino 啊。那论断呢的原文呢、啊，有三个意思。哦，第一个意思呢是审判的意思，就是法官式的审判。我给你这个例子，在约翰福音18:31说，比拉多说，你们自己带他去按照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吧。啊，这个比拉多对那些犹太人说，你们去审问他，他是指着耶稣去审问，这个是法官式的审问。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说我们不可以审判他，啊，法官来审判。在路加福音22:29-30说，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叫你们在我国里啊，坐在我的席上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将来呢，这些使徒啊，他们要审判以色列国的12个支派，就是审判是 krino。 那 krino 的另外一个意思呢是什么呢？是判断啊，就是这边的意思啊，判断，按着自己所知道的来下个定论，就是说，你从各方面考量之后呢，你得到了一个结论啊，得到一个结论。看在《使徒行传》15:19说，所以据我的意见呢、啊，不可为难那归附神的外邦人。啊，这边是讲到说，是讲到当时啊，有些犹太人啊，他们也要求啊，那些信主的外邦人啊，按着摩西的律法，要守这个割礼啊，要守那些犹太人的这个习俗。那么呢，当时呢，他们开会之后呢，开会之后，这个雅各就说，不，按照我所知道的，据我的意见呢、啊，你们不可以为难那些归附神的外邦人，不可以说叫他这些外邦人呢跟着犹太人的这些律法来行，啊，比如说守逾越节啊，守安息日啊，这个割礼啊，不用的。那么呢，接着下来这个雅各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只要吩咐他们呢，禁绝偶像的污秽、奸淫，还有勒死的这个牲畜和血啊，就可以了。啊，他们不要拜偶像，他们不要犯的行淫的东西，也不要吃那些勒死的这个动物，还有他的血啊，就没有问题的了，就是那么简单。啊，这个是所谓的判断，我自己判断这个事情，我觉得应该这样做。啊，这个是Krino 的另外一个意思。最后一个意思呢，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判断。这判断呢，是使用双重标准来论断人或定人的罪啊。还有两种的这个标准。记得主耶稣在这个福音书里面，他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 啊，主耶稣说，哎，你看到弟兄的这个眼睛啊，有一颗小小的刺啊，你说你让我去拔掉你的眼中的这个刺啊。主耶稣怎么说呢？主耶稣说啊，你是要先除掉你的自己眼中的这个良木啊，然后才能看得清楚，才把对方的这个刺呢拿掉。那这表示说，你不要按照你自己的这个标准来去看待，你自己本身可能有错，你反而讲别人有错。比如说你讲别人很贪爱世界，其实呢你比别人呢更贪爱世界。你讲别人呢没有爱心，可能呢你比别人更没有爱心，或者在其他方面你也比他弱。这个就所谓的论断了。你以为你在一个什么，在一个高高在上的这个地位上，你就把对方说，诶，你有错，我没有什么大错。你没有想到说你自己本身，我自己本身也是蛮有许许多多的这个软弱的。那坦白说，众弟兄姐妹们，我当我讲这一章道的时候呢，我不是针对任何一个人，我是讲我自己。我发现到我自己也是，因为有很多时候我们有盲点，你不知道的。当你发脾气，你不懂的，有时候显出的表情你不知道的。就当对方跟你讲，哎，当时你讲话的时候很大声，但是你讲话的时候呢，显得很生气呀、啊。哎，那我才知道了嘛，明白我意思吧？我不知道的，以为你说哇，你很彬彬有礼啊，有时候你很温柔，待人很温柔。但是呢，当你跟家人接触的时候，家人跟你讲，哎，不一定哦，有时候你讲话很大声啊，啊，有时候你显出你很生气呀、啊，啊，你自己不会感觉到的，因为你已经习惯每一次跟他们这样的讲话。所以求神怜悯我们，求神怜悯我们。这边要教导我们的说，我们实在是要存着怜悯的心啊，存着怜悯的心来待人。我们不是说我们不能够指出对方的错，我们可以，但是同时你在你指出别人的错误之前，你要知道你自己也是有这个问题，你有其他方面的，可能你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但是你有其他很多的地方是你看不到你自己的软弱。所以呢，有一句话我们常常说的，就是黄明道先生所讲的，严以律己啊，宽以待人啊。严以律己的意思说，你很严厉的来对待自己啊，来到时间方面你要守时啊，来到工作方面你要按时做完成啊，来到这个教东西的时候你要按时教功课，你做东西的时候你要忠心，你要这样子的对待自己，哦。但是来到别人的时候呢，你就比较放宽一点，哦。别人不一定像你能够按时把东西做好，不一定的，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的。但是呢，你说我怜悯，我知道怜悯的心，啊，能够呢，当然以一个很温柔、很谦卑的心呢，跟对方说，哎，你可以不可以稍微改善一下，稍微改善一下啊，能够有继续的做得更好。这样子对方听了之后呢就比较高兴，而不是说立刻的论断说你不好，你一定要改进，哦，因为对方不一定能够按照你的要求，他有他的这个背景，他有他的这个问题，他有他的这个原因。我们求神帮助，叫我们实在是有一个什么，有一颗怜悯，有一颗爱心。当我们讲爱心的时候呢，我们是就是说宽容对方，啊，那这个呢，并不表示说我们不可以断定是非啊。如果有一个人呢、啊，他做错了一样东西，你不可以说哦，因着我不可以论断人，所以我就不可以讲他错，没有的，可以的，在这个所谓的 criminal 方面呢，你可以判断那个事情对还是不对，那个东西是还是非，黑还是白。比如说如果有人讲到同性恋 啊，你可以说按照圣经所讲，同性恋是得罪神的，这个是神的教导。如果说有人说在提倡说性毒品啊，你可以说错，不可以。为什么？因为它会伤害你的身体，而且你会什么？会染上那个毒瘾，你是受捆绑，而且它会破坏你跟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与神的关系。如果某一个教会教导一些错误的教义，如果你能够从圣经里面而肯定知道他这个教义是错的，你可以指责说这个教义呢是错的。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指出，不是一种论断，乃是一种判断，乃是一种判断的判断，它是对还是错。所以呢，我们就要知道这个所谓的论断。那么讲到论断方面呢，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注意的，就是有时候我们不可以按照自己所有限的和而且不完全的知识来断定啊，来判断一样事情。就好像在哥林多前书四章四到五节这边说，保罗说，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啊。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要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的意念，那是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有些东西呢，你不可以论断的，你不可以论断。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知识有限，因为我们所了解的有限，我们不能够下判断。我给你一个例子，如果你看到一个传道人，一个牧师，他的这个事工感觉到，哎，为什么人就是这么少的？你不可以立刻说，哦，他的事工没有效果，因为有时候在背后，如果他忠心的去做的时候，神呢会祝福的。可能只要他拯救一个人啊，只要使一个人信主，而这个人信主呢，可能将来呢，对这个整个教会，对整个世界呢，有很大的影响，我们都不知道。你不可以说，哦，那一个人呢不得救，那个人不得救。当然有时候我们相当肯定他去了教会后来又离开了，啊，一直到死，我们说大多数他不会，大多数了，很可能他是不得救。那么有些人他信主后来他慢慢冷淡了，没有去教，慢慢冷淡。然后有时候我们不说救恩在于神，神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得救。或者有一些信徒因着某一些原因，他所谓的自杀，我们讲如果他是自己真的是取自己的生命了，就表示他对神没有信心了，应该是没有得救的。但是有时又情形呢很特别，我们说他的救恩呢只有神知道，神知道。你说那个人啊，遭遇不如意的事情啊，啊是神的审判了。你看那个人，他被车撞到，啊，一定是他做了亏心事啊，得罪了神。不一定，你不可以，你跟我呢没有那个资格，因为我不知道他的来龙去脉，他的到底前面有什么事情，到底最后发生什么事情，什么缘故，我们不知道。我们说把这事情呢交托给神，不要自己所谓的论断，因为只有到神，到主耶稣的这审判台前，主耶稣才说你到底做这事情能够不能够荣耀，你做这事情能够不能够使我的名呢得到这个称赞，啊，就交托给神。好，所以讲到这边呢，雅各呢就特别就说，弟兄们呢，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循律法，乃是判断人的。 这边什么意思呢？这边讲律法的这个精髓呢，是要爱神与爱人呢、啊。如果我们批评还有论断弟兄的呢，我们是看轻，我们是藐视律法，没有按照律法行呢、啊，这就等于啊批评及论断律法，以为律法所定的条例呢是不值得遵循的，这是不爱人的这个表现。所以呢，雅各是说，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所以呢，只有神啊，他是设立律法的，他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我们不能够因着自己的偏见或自己的罪性呢、啊，来按照自己的意思来行。哦，我要论断人，我就论断人；我要批评人，我就批评人。不，这些是律法所禁止的，所以你不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呢来做，你要按照神的律法来做。神要我们爱人，要我们爱神，我们就不要去批评人。我们乃是要建立人，我们乃是要怜悯人，我们乃是要好好的让人呢借着我们的话语呢能够得到帮助啊，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所以第一点要注意我们的是石头。第二呢，要知道神掌控人的这个生命呢。你看这边在这个第十三节说，哎，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去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啊。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看这边这讲到有一些人啊，他们很有这雄心啊，或者也有野心，他说我今天啊，将来有一天我要去某一个城，其实某一个城其实是去一个城啊，他肯定要去一个城，而且要在那里住多久，住上一年啊，而且他肯定说做买卖他一定要说一定要赚到钱啊。啊，这是我们一般上我们所会有的这个想法。一般上如果我们说哦，我就按照我自己的这个聪明啊，我这个小聪明啊，我去外面闯啊，啊，希望能够闯出一个天地来。但是这边你发现到这个人讲这个要去哪里要做什么，他完完全全呢把神呢忘记了。所以呢，第一点呢、啊，我们知道说我们不可以把神呢给忘记，我们不可以把神给忘记。当我们把神忘记的时候呢，这是我们人生呢最大的一个悲剧，也是最大的就是无知啊。所以圣经里面就讲到一个无知的财主啊，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读过这无知的财主，他怎么讲呢？他说这个财主呢，他的田产丰盛啊，自己心里呢就开始想了，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哇，我有很多东西啊，你看一望无际啊，啊，这边又是那边又是，都是我的这个田产来的，我怎么收藏这东西呢？他就说啊，我要这样做，他有聪明，他说我要盖这个仓房啊，把仓小的仓房的拆掉，然后另盖更大的，并且在那里收藏一切的粮食和财物，把它收起来。聪明不聪明？很聪明啊！啊，这个无知的财主真是好聪明，他能够预备将来啊。你问世上的人，谁会为自己预备将来的？那些会为自己预备将来的，那些是聪明人来的，聪明人来的。那接触下来，他又想了，我，然后他对自己的灵魂说，对自己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寄存啊，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哦，好多啊，我可以吃，不单单我这一代我可以吃，我下一代好几代都吃不完啊。你想在世上有好多好多的这些亿万富翁啊，他们的财产吃得完吗？如果你按照一般上的人的这一个消费的话，普通的消费的，好几代、好十代、二十代都可能吃不完的，你知道吗？差不多的不得了。但是神怎么讲呢？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 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神对那个人说，对他说，这个无知的人，那些把神啊排挤在外的，那叫做无知的人，把我们的神帮助我们，不成为无知的人，让我们成为一个说有智慧的人。在我们所做的东西呢，你一定要求神帮助。如果你要找工作，你就神啊带领我，你不要说按照自己的聪明就冲下去，不要，求神带领，求神引领。如果你要比如说你要找物质的话，你也求神给你智慧，找到适合的物质。你祷告，你寻求，问神会带领你的。如果你要找一个对象，你也祷告神，我相信这位个神他不会把你忘记的，他一定看顾。如果你愿意跟他亲近的话，他也愿意亲近你。这个是我们的神，很多时候是我们的人自己本身啊，不愿意亲近神，不愿意依靠神，以致受了很多不需要的苦。所以呢，这告诉我们，第一点，我们一定要让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另外一点，给我们知道说，人生的这个无定，生命的无定，还有这个脆弱。你看第十四节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你们原是一片云雾啊，出现少时啊就不见了。神在这边跟我们讲，我们的生命呢就好像一片云雾，出现一下子，你看早上的这个雾啊，七点多还可以看得到，到八点左右呢就全部呢烟消云散，对不对？就不见掉了。那你跟我的生命呢也是这样的哦，一下子呢就失去了，而且你根本有时候料想不到的。近来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读到这个新闻，是关于一位这个演员啊，这个是35岁的加拿大族啊，吉雅台湾艺人高以翔啊，高以翔，他35岁啊，他在三更半夜两点呢、啊、猝死，忽然之间他说我不行了，他在那时候在制作这个节目的时候，整个人就倒下来，就已逝长辞了。这是人的生命，他可能他以为他能够拼命，但是呢生命到了一个尽头，神说今天是你的尽头，你就要走了，即使你身体多么壮你都要离开了。哦，上次也是在报纸里面也讲到一个，他身体很壮的，他有时跑这个马拉松啊，他常常跑步了，但是就在那一天他跑步的时候呢，他整个人呢也是忽然之间倒下来就死掉。你想不到了，这一个这么身体这么强壮的一个人，竟然会在一霎时呢就这样子倒下来就死掉了。你有没有想过？没有的，太突然了，太突然了。那世界上有很多很多很突然的东西会发生。所以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带领我们，我们要求神引领我们，只有在神的这个掌控之下呢，我们才有那一种的把握。我们说我们的生命在你的手中，让你自己来看顾。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如何的短暂啊！你看在这边诗篇说103篇15到16节，这一世人啊，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经风一吹啊，便归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了。这边又用这样子的一个比喻，我们好像草啊，好像花，一下子就过了，一下子就过了。以前我们还是年轻人，以前我们还是小孩子， 很快你就已经四五十岁，五十五六十岁了，很快我们就要被摘下，很快的。到一个地步了，他的原处啊也不再认识。啊，你看很多地方啊，新加坡很多路啊，你要是按照以前的人的，而且是有名的人啊，所命的了嘛，命名的那路的名字啊，你问我，有好多路我都不知道是谁来的，你也可能不知道，原来的人呢，本来的人呢，本来的地方的人呢，都不认得他，这是何等的啊、可惜！但是你不要忘记，神掌控一切，神认识你，神认识我，神会认识我们的啊！这个是我们得到安慰的。人不认识我们，我们虽然好像失去的，好像归于无有。但是在神的手中呢，神还是纪念的，神知道你的名字，神有写下黄志良牧师某某人，他写下来，写在什么？写在生命册里面了。凡是有他的名字在生命册的，他就能够到神的那里，跟他享受那个永远的福乐。你的名字永远在那，不会被到被抹消的啊！这个是我们在神面前有永远的这个存在的这个盼望，你不会被涂灭的，感谢神。所以圣经就教导我们，既然我们是这么样脆弱，这么样无定啊，这么样的短暂，神教导我们，在你看十五节，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是好了，这是他教导。主若愿意啊 ，If God is willing， 主若也是主愿意啊，我们的生命掌管的。主若愿意，我就可以做这个东西，我就可以做那个东西。有时候人家就问我，到底你能够不能够参加这个聚会？若是主许可的话，我们讲主许可，主若愿意啊，以后你学习说啊。你到底能够不能够啊、完成那个东西啊？啊，主若愿意的话，主若许可，我就能够完成。你不要以为说哦，我要读一个学位，啊、哦，我要考一个博士或者考一个学位，啊、哦，我一定能够得到的。不，你应该说主若愿意啊，我才能够考得到。主若愿意让我去那个地方，我才能够去那个地方。你要去旅行吗？你不是说你要去就可以去咯，主若愿意，我才可以去。那现在你有这个退休金了，可能你为自己预备一些金钱，你不要说哦，你就能够享受到那个金钱，不一定的。那主若愿意，主若恩待你，你才能够享受到你劳苦所赚取、所累积的那些钱。若是主不愿意的话，我们就被取去。当然被取去也有他的意思，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教导我们学习谦卑，谦卑俯伏在他面前、啊、就有这一集在这个使徒行传这边讲到我们的生命呢，在他的手中啊。你看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了，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了、啊。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那你跟我的一切的生命都在乎神，你知道吗？若不是主愿意，若不是主许可，我们不能够在这里活动，不能够在这里生活，也不能够在这里存留，要知道这一点。所以我们要学习谦卑，说主啊，若是你的意思，若是你肯让我做这东西，我就能够完成。所以今天你有气息啊，你留在这个世上，是神准许你继续多在这世上能够为他活，所以你要用这个时间来为主活，不要浪费，
这个时间，不要浪费这个机会。
神把你留下，一定有什么？一定有他的意思的，啊，一定有他的意思的。不要以为说神让我留在这世上啊，我觉得很无聊啊，啊，不懂要做什么。不，神把你留在这世上，一定要你说荣耀他，一定要你说使他的名得到什么称赞。所以你想你自己，你怎么样能够服侍神？怎么样的能够见证神？不要浪费你的生命。好，最后一点要注意的事情是什么呢？要成为别人的祝福。你看在第十七节，人若知道行善了，却不去行了，这就是他的罪了。我这边讲，你知道行善了而又不去行了，这是他的罪哦。通常我们说什么是罪啊？罪呢就是做那些坏事啊，才是罪的。那些有抵触神的律法的东西啊，比如杀人啊，比如说说谎啊，比如说去这个做一些得罪人的东西，才是犯罪。但圣经跟我们讲，就是那些好的都善的东西呢，你应该做的你不去做，这也是罪来的哦。比如说应该帮助的人你有没有帮助，应该关心的人你有没有关心，应该把福音传给的那个对方的，你有没有把福音传给他啊？如果没有的话，在圣经里面也是罪来的。我们求神帮助，叫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啊，在各方面，就像主耶稣那样。主耶稣在世上怎么样呢？在使徒行传十章三十八节说到，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高拿撒勒人耶稣啊，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你看周流四方不是在那边寻欢作乐，而是行善啊，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了，因为神与他同在，神也与我们同在，神主耶稣也要我们都为他的名来使人蒙福，能够行善，做神所喜欢的。他主耶稣医好了那些被鬼附的，医好了这个鲁雅的女儿。当这个鲁雅就是这管会堂的来到主耶稣面前，求他说你来医治我的女儿吧。那在途中的时候呢，有一个这个血漏的这个妇人呢，走去摸这个耶稣的这穗子，以致耶稣就停下来问谁摸我的穗子。他的门徒彼得就说，哎，这么多人拥挤在你旁边，你怎么可以讲谁动你啊？但是耶稣说，我知道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所以呢他就知道。然后那一个妇人呢就出来就求说是我啊，就是说因着你的信救了你。那主耶稣因为这样子的缘故呢，他在途中呢耽误了一下子，耽误了一下子，以致呢鲁雅的女儿呢就死了。那么他的仆人呢他就有人呢来跟这个耶稣说，不用叫耶稣过来，因为女儿已经死掉了。但主耶稣啊没有放弃，主耶稣呢还是有爱心，他到他的府上呢去把女儿呢把她救活过来。主耶稣就是这样肯花时间，肯付出这个力量来做应该做的。他没有说啊，因着耽误了，因着那个人已经死了啊，不理他。不，他还是靠着神的力量来做的。啊，这告诉我们，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也是要尽量成为别人的祝福，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而神的儿女呢，是有神同在，神会赐予力量，神会赐予恩典来做成他的工作。所以今天我们当注意的事呢，有三件。 第一件，要好好的使用我们的舌头，不要让它成为批评，成为论断人，乃是成为祝福人，成为造就人，成为建立人的这个舌头，常常存怜悯的心来恩待别人，少批评，多建立。神掌控人的生命，是的，若不是神允许的话，我们就不能够存在这个世上，他随时随地呢都能够把我们的生命气息呢拿去，但是任何时候他把我们留在这世界上呢，一定有他的意义。那而且我们做东西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想到神，是神在掌控。所以我们求神说，主若愿意，我就可以做这个，我就可以做那个，好吧？从今天也这样子写着，主若愿意，主若不许可，我不能够完成。啊，这样的一个心态呢，就对了。在你寻求神，你做东西呢，你就寻求神的带领，你不按着自己的意思来行。最后一样，是成为别人的祝福，不单单不去伤害别人，倒是积极的去帮助，在他生命当中呢，能够给对方带来这个福气，带来恩典，带来神的爱，让人因着我们的存在呢，而他的生命呢有所改变。我们求神帮助我们，都能够成为他的儿女，都能够成为有见证的、有荣耀神的儿女。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众弟兄姐妹们交托给你，我们求你自己帮助我们，实在要注意我们自己的生命，让我们不要骄傲，也让我们不要太过自负，不要以为自己是完美了，已经是完全。主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亏欠的地方，主啊，当我们指责人的时候，让我们很谦卑，让我们很温柔的方式来指责，叫我们也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常常的尊主你为大，因为你是那个掌控我们生命的那位主，叫我们能够把一切的事情都交在你的手中，因为你掌管一切，也让我们常常成为众人的祝福，帮助我们，给我们更多的爱心，给我们更多的这一个耐心来与人相处，让我们能够散发出基督馨香之气。我们这样祷告，也是奉主耶稣的名求。